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全新一天的一起成长吧，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又到了我们周四的一起成长吧。今天周四的节目呢，真儿除了每一日要跟您分享的亲子灵修喜乐凌晨之外，真儿还为您特别预备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特别的节目呢，是专门为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来预备的牧养的资源。特别的欢迎所有有特殊需要的家庭都不断的守候我们的特别爱你。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每一天能够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还有凌晨箴言，都是神赐给真儿的礼物和恩典。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是透过许多的祷告，许多同工异工的努力，整个团队彼此的付出鼓励和许多时间的摆上，才能够将喜乐凌晨呈现给亲爱的您。所以也特别的请求您为我们的平台，为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的同工来祷告。因为每一次当我们能够把神的信息呈现在您的面前的时候，都是神无比的荣耀和他给我们白白的恩典。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生命记》的第九章。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施恩座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您帮助我们每一天紧紧地跟随您，不要偏行己路，也不要有半点偏离您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明呢，从小就喜爱星空，所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可以和他最爱的家人和最爱的朋友一起到旷野地或者是一个沙漠去拍摄当天晚上的星空，还有那璀璨的令人心动的银河。终于在他13岁的那年，全家人还有他好友小光的全家人决定一起去一个著名的看银河的沙漠公园，协助他达成梦想。小明和小光各自有两个小妹妹，所以啊，这一行人总共有10口人，4个大人，6个孩子，其中只有小明和小光是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大孩子，剩下的4个妹妹呢，都是从5岁到10岁不等的小孩。两对父母就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4个年龄偏小的孩子，千万不能够在沙漠上乱跑，尤其是到了夜晚，沙漠可能变得非常的寒冷哦，所以全部人一定要集合在一起，并且一点都不能够偏离这条道路，否则呢，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们严肃地嘱咐了许许多多的规定之后，就出发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进入到这个沙漠公园的腹地，找了一片非常美的空旷之地坐下来，开始等候星河一点一点的出现。 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小的妹妹突然觉得非常冷，想要回家。于是呢，大人们就决定要兵分两路，一路呢陪伴小小的妹妹们先回去，另外一路呢就留下来陪伴大孩子们一起继续的拍摄银河。这个时候困难就来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手电筒和照明的器械，在这样的一个沙漠旷野地，如果没有照明的器械，完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就是因为在沙漠公园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所以如果走丢了，根本不可能透过手机的联络彼此找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亲没有办法了，只能告诉孩子们说，尽量我们大家待在一起，但是如果实在要兵分两路的话，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呢，就是不要走偏了路。从公园的停车场走到看星河的沙漠的中心地带，有一条非常细小的羊肠小道，父母亲在来的过程当中留下了许多的记号，这个时候记号就派上了用场。父母就告诉孩子们说，如果等一下我们兵分两路的时候，回去那条路的人继续在路上留下记号，而留下留守的人千万不要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离开这条道路，因为只要离开超过2米以上，当沙尘暴来的时候就立刻失去方向。于是大家说好了之后，就开始分头行动。其实呢，正儿刚刚分享的这则故事是前不久正儿一家和亲爱的朋友两家人去到沙漠里面看星河时的一些真实的体验。感谢神的保守，我们没有发生任何的危险，但是整个过程却不断地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行在他的道路当中，一旦有所偏离，有些时候哪怕只是微小的偏离，我们就有可能把自己置身于极大的危险里。正如今天的经文《申命记》第九章，神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百姓千万不要偏离他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不要觉得不听父母亲的话，偏离神的心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多时候一点点的偏离就会带给我们无尽的伤害和死亡的危险。在明天的喜乐凌晨当中，正儿会继续跟您分享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会看到说，偏离神的道路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恶果，但是偏离只会让我们越走越远。因此呢，只有当我们从小就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紧紧地跟随他，我们才不至于偏行己路，偏离神的恩典，偏离他的爱，还有神永生的道路。所以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今天都紧紧地来跟随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不仅救赎我们，您爱我们，您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永生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行在其中，有光明，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但是求父神保守我们，不要偏行己路，不要偏离了您的心意而走在悖逆的道路当中，以至于我们又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求主帮助我们从小学会做一个顺服听话的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如果您想要知道后来的故事怎么样了，请您继续的关注明天的喜乐凌晨。我们今天呢，全家人来读《申命记》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民几次三番的要悖逆神呢？第二，我们究竟像不像他们？悖逆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都选择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都能够学习听上帝的话，只有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咯。
生命的成长从心出发，
家庭的建造一起参与，
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建造婚姻，养育儿女，
重建家庭关系，恢复家庭祭坛，和儿女一起在真道上长进。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
3月28号起，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8:45，在良友电台爱广播 iRadio 频道《一起成长吧》，与你全家同心同行。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特别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七期。我是木星。
我是以恩。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聊到了两个不同文化的家族结合。妈妈呀，那真的是非常的复杂了。但是呢，我们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找到让我们彼此生命成长的方式。那么就是我们把关系要摆对了。
是
什么是排在第一位，什么是排在第二位。当秩序井然有序的时候呢，反而是利于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以及我们两个家族的关系的共同成长。
是是是。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严老师总结的另外五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建议和意见。今天我们要来说说第六个严老师所总结出来的经验了。
是第六个呢，就是说你要看动机看结果，也许我们方式不同，可是我们的动机跟我们所要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嘛。
是啊是啊。你知道说你结婚的时候，你不只是结婚，你嫁或者是娶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全家人都要合在一起，两个人的家庭都要聚在一起，那当然嘛，两个家庭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可是呢，
尤其是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家庭。
是是。可是正常来说大家的动机都是好的，看的结果都是好的，希望能够大家都幸福，
是
大家平安，大家都舒舒服服开开心心的。我记得女儿常常跟我说，在她的学校里面朋友们要是有不一样的政治的想法啊，或是有不一样，有的比较保守，有的比较开放，那他没办法做朋友。
对，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因为它有多个党派哈，比如说非常强烈的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是是
两个党派。那对于我们很多东方的国家，我们只有一个党，
一个党，
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争执。可是在美国政治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话题。一般的情况下不要跟美国人谈政治，因为有可能他的政见跟你不合的时候，他真的是会生气的。
我的女儿举过一个例子，像民主党呢觉得说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地球，所以他很多很多的法令，你的汽油会越来越贵，不能够随便去挖油，就很多法令能够让很多的公司付很多的金钱才能够做生意，所以对经济非常的不好。共和党说那我们可以去挖油，然后不要这么多的归宿，所以我们的经济能够复活起来。那我觉得两方可以这样子吵，可是呢他们两个的结果跟动机是一样的，
就是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嘛。
是的，一方觉得说要是我们地球好空气好，多付一点钱有什么关系，我们大家都健康，少一点钱没关系。那另外一边说呢，那我们老百姓赚不到钱了，日子过不好了，地球好有什么好，所以他们两方呢就非常不一样。女儿说常常在这时候呢，她尽量是看他们的动机跟结果，她会确定跟这些朋友呢他们只谈结果不谈方式，因为谈方式就会吵架，
就会吵架。
谈结果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个世界是更好的世界。结婚的时候呢，小孩子也算一个例子，有的爸爸妈妈说结婚完就马上生小孩啊，我们赶快要抱孙子啊，赶快生，就很多压力。那他的动机呢就是觉得说你生了小孩你年纪轻，带小孩子就不会太累，你年纪大了带 也不好，我也帮你带嘛。他们的动机是你能够
轻松一点、
轻松开心、嗯，然后大家都舒服。那你呢？你觉得说我要过两年才生，因为我们
想 要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是啊，是啊。嗯、那我想要存点钱买个房再生小孩。你的结果，你的动机也是好的。你想说以后大家比较安定的日子，有房，然后又有两人世界，所以你们所要的结果是一样。你想要有婚姻幸福，
嗯，
想要你经济上稳定，只是你的方式不同。有人说你快点生，有些人说你晚一点再生，方式不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专注在我们所讲的结果，想到他的动机是好的，不要太多的压力。要是做公公婆婆的，不要太多压力，你自己要跟公公婆婆沟通，我知道你要让我们幸福，我知道你要让我们舒服，
是，
可是呢我们也要幸福跟舒服。那等两年呢，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幸福跟舒服的。或是生小孩，我们家生了五个，就两边的父母亲有点有，就是说你也许生太多了，妈妈觉得生太多，他爸爸妈妈刚开始，他会觉得说，
他们主要心疼你们，觉得哇，
是是是，
你们
怎么养啊？
照顾他们，怎么养他们？
所以这个动机呢，他的结果是跟我们一样的，他要我们小孩子带得好，要我们经济上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觉得说小孩子越多，我们越开心，所以钱少一点没关系。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彼此沟通，想说我们要的结果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所以我们的冲突就比较少，
就永远是去看问题的根源，
是、
去看问题的那个最终的结果。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那在整个的我们的人生道路当中，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
是，
包括跨国婚姻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些挑战。可是我们要看到的终点是我们可以荣耀主名，我们也可以看到的终点是我们的生命最终是要到那个好的无比的天堂去享受那个好的无比的新身体、新生命。当我们把眼光聚集在那个终点，或者说聚集在那个根源的时候，
是，
我们就不会因为过程当中的差异，或者说过程当中的挑战而灰心丧气，彼此之间的伤害。
是是是，
我们会更看到的是希望。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每天活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法宝，就是我们有盼望，
是是是，
我们有真正来自于属天的喜乐和平安。
是，然后我们是同一队的，我们没有分队，我们彼此不是敌人，我们是同一队，我们要的结果是一样的。
是、
那第七点呢，就是要听，常常能够多听。人家说我们有两个耳朵一个嘴巴嘛，要常常要听，听说他们在想是什么，然后在听的时候不要边听边想说我怎样回你的嘴、真的了解说他为什么要说这样子的。
尤其是你跟对方的父母在发生一些摩擦，或者说有一些冲突的时候，那作为我们中国文化，就是晚辈不可以跟长辈顶嘴，这当然也有他的文化的好处。事实上圣经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我们要孝敬父母。所谓孝敬父母，就是你不可以随便的去攻击对方，哪怕你的另一半的长辈对你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压迫感，或者是一些这个言语上面所带来的刺痛感的时候，你永远要记得孝顺父母是我们在十诫当中非常明确写的。
是是是，
那不要跟他们争嘴，并不代表啊，那我就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而是说我听，我要了解你对我说这个话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动机是为了我们好，那我们就去朝一个好的方向找到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可是如果对方是挑剔找刺，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也是需要去倾听的。因为当你回嘴的时候，战争就开始，就跟那个点炮一样，那个炮捻子一旦点开，最后的结果一定是爆炸。可是如果在对方的火苗已经起来，就你倾听而不说话，就这个时候说哦，我现在有一点情绪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吧，说不定都可以帮助我们。
我有一个故事在网站上听到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先生，他的公司是电脑上面的公司，所以他常常都要在电话上面看他的电话，要确定能够做他的事情，所以他不能够不看他的电话。他的岳父岳母就觉得他怎么这么没礼貌，在我们家呢一天到晚就看这个电话，每天就看那个手机，他觉得对我们来讲他们真的没有礼貌。那他们就开始就挑他，就跟他说有些人呢、都不会去注意我们，连聊天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子看着别的东西，就是有点这种苛刻。那那个时候呢，耳朵就要开始听，然后可以问他问题。那个先生就常常倾听，倾听他的抱怨，然后就说哦，我了解，我了解，这个是对你来讲非常的没有礼貌，我晓得。然后呢，那时候就开始多花一点时间把他的电话给他的岳父岳母看，就你看我的电话，我就开始花时间教他，你知道我在看什么吗？这是我的公司，这是我的股票，这个是我在中国的公司。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那那个岳父岳母懂了以后
就
没有问题，说哦，这个是专门养我女儿的金钱啊，这个是养我们女儿，他才会这么样常常看电话。可是他真的是有在专心，因为他听，他才能够花这个时间解释，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重要。那第八点呢，刚刚也有讲过，让 让你的另一半一定要同意，然后让你的另一半来支持你，跟你的另一半说我要跟你父母亲讲这个事情，或是跟你的姐姐你的哥哥先讲好这个事情，你觉得怎样，我这样讲可以吗，让你的另一半说要我支持你，我觉得你这样讲呢蛮有爱心有礼貌，然后也把我们的边界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他们再去聊天呢再去讲，那你两个是一体的。
所以要得到你的另一半的支持的前提是你跟你的另一半之间先要建立起来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是，
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都没有达成共识，
是
也没有达成一致的时候，你们没有办法一致对外，就跟打仗一样，战场上面如果你的内部发生了矛盾，原本的军队里面彼此自相残杀的时候，你们是最容易被攻破的。
是，
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和自己的另一半的生命没有团结一致，那么这个时候撒旦是很容易攻破我们的。那当撒旦或者说一些属世的肉体很容易捆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跌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就会把我们带入到一个非常黑暗的境地。首先我们夫妻两人先要团结一致，一致对外，
一致对外你先讲好，然后当然是以主的智慧主的方式爱心的方式。一个例子我想到说，要是一个外国人嫁到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里，那这个太太呢有时候公公婆会把太太当下人来看，就你帮我倒茶啦洗碗是来伺候我的，这个太太也许不喜欢这样子，那也许她跟她的先生先讲好说，你知道你的父母亲这样子我觉得非常没有被尊重到，我很愿意帮她倒茶，可是我不要她对我觉得说我应该要下人一样来招呼着她，这样子跟先生先讲好，也许先生可以跟他自己的爸爸妈妈说，两个人是一体的，那这样子的话冲突比较少，彼此了解。
另外呢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有智慧哈，当我们的另一半和我们的父母发生了一些问题纠纷矛盾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站在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这是你们的事情，你们爱吵吵吵去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完全的说妈你这样说我媳妇儿不对啊，或者说妈你这样说我老公不对哦，其实这样只会让你的父母更加生气。那他们因为是你的父母，所以他们都会把这个气最后转嫁到你的另一半身上，矛盾反而放大了。所以我自己后来发现一个家庭当中要想把秩序摆对了，要想把关系摆对了，最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神到我们家做主。因为神在我们家做主的时候呢，老人会清楚知道孩子们的生活是有边界的，我们不能跨越，那年轻人也会知道说孝顺父母并不是说我要在中间成为某一个和事佬，或者说我们在中间成为一个挑起争端的人，而是我们清楚的知道你的生命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透过神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就不会看你怎么看都不顺眼，尤其是婆婆看儿媳妇你抢走了我儿子我怎么看你都不顺眼，
对对对对，要想说你要照顾我儿子你继续照顾我。记得时候刚开始跟我先生在约会的时候，我的婆婆就给我一菜单儿子最喜欢吃的早餐，然后连那个锅都买好了，菜单连锅就送给我了。我觉得说他就是把心打开跟我说，我知道你会照顾我儿子不是把我儿子抢走的，就是很重要。
真好。
那第九点呢就是你要给时间要有耐心。有的时候要是你刚结婚的时候，两个地方的文化非常非常的不同，要非常有耐心让你的另外一个家庭能够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习惯你的不同，时间非常的重要。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这个时候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有很有耐心。
婚姻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开一辆车一样哈，新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开起来会比较硬，刹车会非常的灵敏，轮胎也会比较的硬遇到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的这个车都有弹起来的感觉。可是如果一辆车开久了，它的磨合期已经过了，你会发现开起来会更舒服。我们的婚姻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有一种驾驶的体验感。所以在一开始无论是新手司机还是新车，我们都需要有耐心让它好好的去磨合。
要有耐心，然后要很小心，特别的花那个时间花精力保养它，然后去看我有没有踩到别人的脚啊什么的，要非常的小心，不要说我自己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你管。进入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要很多的观察，很多的时间。
是
最后一条，知道说有一些争执呢也许会继续，另外一方的家庭是不一样的宗教，那这样的话呢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这个也许会
我们在有一期的节目当中会特别聊到，
会继续讲。所以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会继续的开始，因为我们要是我们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最重要是了解说你另外一个家庭他们也是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那也许他们想法你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接受，他不接受你的想法不是说他不接受你，是你的想法，所以你不要把你的你跟你的想法合在一起。所以他们不接受你的想法，比如说他们不相信耶稣，所以他们不喜欢你的教会，不喜欢耶稣，不是不喜欢你 他们爱你，只是也许不喜欢你的宗教，不能合在一起，你的想法跟你的人是 not personal，
不是个人的，
不是个人的。所以最重要呢，在这方面就是你跟你先生太太的关系是要跟他们的家人的关系是分开的，你有自己的界限，自己的家庭，所以你的关系跟他们的关系不同。所以要是你跟他们另外一个家庭有不同，有隔阂，或是有一些还没有办法完全同意的地方，不要影响到你的婚姻。你的婚姻，你们两个的关系呢是分开的，跟另外一个家庭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总结一下，与配偶的关系呢，与姻亲的关系要分开。
啊，
记得说你要嫁给你的配偶，不是嫁给他们的父母。有些事情呢，你姻亲的意见不一致呢，那就把重点放在你的婚姻的幸福上面。
所以我们过去的一期节目和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严老师给了大家10个建议哈，可见这个家族关系参与到婚姻当中，的确会使我们的婚姻关系变得复杂，但并不是说不能解决。当神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我们的家庭当中，神做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早已把秩序，早已把方法，早已把规则和边界树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是的，
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而顺服就会蒙福。好，我们今天的特别爱你跨文化婚姻的第七期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束缚，但我纪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我今已经撇弃世界所有关系都解，虽然道路越走越窄，但我在此时刻，管他世人怒目白眼，我只求主笑脸，群众虽然喜欢外貌，但我要主的好。我心所望不是伟大，不是今生通达，我愿现在卑微施主，那日得他称许，我今忠诚跟从我主。